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中日冲突火爆升级，川普力挺高市，日本新武器震慑北京，尼泊尔再爆政治冲突，小镇实施宵禁，中共 AI 军事野心败露，美逮捕走私辉达 GPU 集团，川普警告印巴若不停火将征350%的关税，中共国安部宣称屡破日谍案，被机造假增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1月21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说掀起巨大风波，中共当局不断加码，无奈日方前所未有的强硬，令中共首次落入尴尬境地。日本议员更是开足火力，全力支持首相高市早苗。同时，中共影子海军被发现正进行演习训练夺台，而日本军事尖端武器震撼亮相，震惊各界，被誉为可改变未来海战游戏规则。美国务院则主动发声挺日本，美国驻日本大使更是代表川普总统支持高市首相，而美国战争部部长则表示或提前在台湾部署部队。有分析指，中共是求随得随，不好收场了。近几年来，中共对日本开始疯狂报复，开始针对旅游业和文化产业落手。11月14号，外交部建议中国公民不要前往日本。随后，几乎所有国有航空公司都宣布对已购买的机票提供免费退款，个人旅游仍然可以自由前往日本。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尤其那些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从学校教师到护士，再到主要国有银行、铁路和电信公司的员工，都不可以将护照留在自己的手上，他们必须将护照交给工作单位。取消赴日旅行团的旅行社数量正迅速增加，南京和北京的旅游机构都宣布完全停止提供日本旅游服务，而中国政府已经在11月19号礼拜三宣布停止采购日本海产品。有网友评论说，所有中国人根本没有表达真实个人意见的自由意志，无论是反日反美还是军事征服台湾，都不是大多数人的民意，一左一右都被中共强迫牵住走。另外，中国政府已经在11月19号礼拜三宣布停止采购日本海产品。2023年的8月8号，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访问台湾期间曾发表演说，说日本已经做好为台湾决战的准备。他表示要有战斗的觉悟，只是花钱拥有防卫能力是不得的，为了台湾海峡的稳定，将明确的意志传达给对方，这样才会形成阻吓力。目前日本的态度似乎正向这个方向挺进。日本议员石平大佐日前在国会上表示，我全面支持高市首相关于日本全立危机事态的发言，说见的投稿接近于致命暗示，是绝对不可以容忍的爆言，是恐吓，是侮辱。中共近日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密集海空活动，在3日72小时内共有68架中共军用飞机在台湾周边空域活动，航迹分布于台湾防空识别区周边。 有专家指出，这个恐怕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言论有关。而中共之前亦都在礼拜日向有争议的钓鱼台附近海域派了海警船。另外，根据路透社一项追踪船只动向与分析，今年夏天军事演习卫星影像的调查显示，中共正利用民用货船和渡轮组成影子海军演习训练夺台行动。路透社调查发现，中共军队正试验多项技术，可加速令部队和军备在台湾多处海滩同时登陆。而目前日本已落水的第六艘大鲸级潜艇柴电攻击潜艇，大鲸级是世界顶尖柴电潜艇，可以在水底静鸡鸡摧毁中共的原级潜艇。真实对战入面，大鲸级胜算极高，甚至可以做到对方都未听到他已经发射鱼雷了。而日本最新推动的轨道炮取得重大突破，被誉为或将改变未来海战游戏规则。面对解放军跨区域打击能力、无人机炮火攻击、导弹覆盖全境的现实，东京评估继续投入弹道换弹道只会沦为泥沼。而轨道炮用火炮的成本打出导弹的射程，用动能绕过反导系统，直接重写海战攻防模型。反舰飞弹曾令口甲海军退出舞台，现代军舰成为精密电子堡垒。但当近五马克的高速弹丸杀到，即使是帕克级驱逐舰亦都好似纸片般脆弱。更致命的是，这类攻击几乎没有预警，没有导弹喷焰，没有明显雷达特征，只是从天而降的瞬间摧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皮国特20号下午透过社交媒体 X 平台表示，美国对美日同盟和日本防卫的承诺坚定不渝，范围包括钓鱼岛，即是日本话的尖角诸岛。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在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见面后说，我仅代表总统、我本人以及大使馆向高市首相明确表示，我们支持他。最近在川普提名战争部战略计划以能力助理部长达默的听证会上，当参议员问及美国怎样帮助台湾阻吓或击退中共国攻击时，达默回答，美国的遏止战略补充了台湾的分层防御计划，为了令美国在作战相关的时间线上提供具备作战力的部队，华盛顿必须推行强硬的尖端防御，要求提前部署海军和空军资源，并及时在台湾部署地面部队。这些先发制人的部署将挑起中美冲突的责任放在应有之处，扭转美国必须远距离派兵突破中共国封锁先发制人的局面。观察人士认为，中共真是求随得随，遥想当年制裁卢比奥，现在亦都是自食其果。好像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事件，中共还会继续做。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健康520的宝气18美现在在北美地区可以有得买的啦，快点去买啦。你是不是感觉到早上比较难启动，日头容易觉得没有精神，夜晚又睡得不够冧？在中医理论入面，时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18美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制成合适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有使用者回馈，配搭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容易累，手脚没那么冰冷，夜晚更容易入睡。当然，实际感受因人而异，大家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想同身体补下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为自己找回份合适的日常保健产品。在这里思琪提提大家，健康520的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主要是用于日常保健，不可以取代医师诊疗，或使用前咨询专业医师意见。据中央社报道，近日一群年轻社运人士 与前执政党的忠实支持者在尼泊尔巴拉县希马拉镇爆发了冲突。随后政府再度启动了宵禁和集会禁令。尼泊尔前政府在9月的 Z 世代示威浪潮入面被推翻，而遭罢免的总理奥利所属的尼泊尔共产党在19号举行活动期间借机再次发动了集会。据了解，过程入面有尼泊尔共产党的干部攻击了抗议人士，双方随后爆发肢体冲突，有些冲突发生在机场附近，致使一些飞机航班受到影响，当地气氛紧张。在20号，年轻的抗议者再次走上街头，要求当局惩处攻击他们的人。尼泊尔前政府曾在9月因短暂封锁社交媒体，引发了一场 Z 世代运动，四度出任总理的奥利亦因此遭到罢免，之后由前首席大法官卡齐接任临时总理职位。而最新的这次冲突的年轻示威者就是出身于这场组织松散的运动。一名为陶喵先生的网友在 X 平台上发帖文表示，尼泊尔这轮年轻人再次走上街头，不是在这里玩，而是因为上次运动后很多本质上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他指出，9月那场 Z 世代抗议逼到政府撤回社交媒体封禁令，亦都动摇了旧权力结构，但新政府上台后腐败、裙带关系、资源不公这些老问题依旧如影随形，年轻人期待的新秩序迟迟没有出现。文中写到，这次的导火线仍然来自当局的社交媒体管控，年轻人觉得这个是风嘴，亦都是对他们组织抗议的打压，于是反腐败诉求以对官二代权贵家族的怨气同时爆发，最终在巴拉地区和前总理奥利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至少10人受伤。政府于是再度启动宵禁和集会禁令。礼拜四，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司法部长约翰 A. 艾森伯格和佛罗里达州中区联邦检察官格里戈里 W. 基欧一起宣布了这宗高端晶片走私的最新案件。司法部新闻稿指出，被捕者包括音译名何鸿宁的34岁的美国公民、46岁的美国公民布莱恩·柯蒂斯·雷蒙德、38岁的中国公民查姆里、音译名为陈景、45岁的中国公民。礼拜三，何同陈都在佛罗里达州中区法院被逮捕并出庭，而雷蒙德就在阿拉巴马州北区法院被捕并出庭。李亦都在礼拜三被捕，定于今日在加州北区法院出庭。起诉书显示，共产中国力图在2030年前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并计划将人工智能用于军事现代化建设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设计和测试，并部署先进人工智能监控工具。为实现这个目标，共产中国寻求获取美国尖端技术，包括飞达的 GPU。 为保护美国国家安全，自2022年10月起，美国商务部对共产中国出口此类技术实施新的许可要求。起诉书说，从2023年的9月到2025年的11月，何某、雷蒙德、李某和陈某受人指示违反美国关键出口管制规定，通过马来西亚和泰国非法向中国出口先进 GPU。 为推进这个阴谋，他们利用何某和李某拥有并控制的位于佛罗里达州塔帕市的 Jennifer Realtor LCC 的房产公司作为房子，购买并非法向中国出口受管制的 GPU。 尽管公司名称为 Jennifer Realtor LCC， 但该公司从未参与任何房地产交易。雷蒙德通过其位于阿拉巴马州的电子公司向何某等人提供辉达 GPU， 以非法出口到中国，这些都是这项阴谋的一部分。起诉书还指控串谋者从中国收到超过389万美元的电汇款项，用于资助这项非法计划。根据起诉书，美国还将寻求没收50块飞达 H200 GPU， 这些 GPU 属于非法出口的物品和技术。司法部新闻稿还列出了4名被告， 涉嫌犯落的具体罪名和潜在刑罚。何某涉嫌犯落违反四项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三项走私的罪名，九项串谋洗钱的罪名。贝莱恩·柯蒂斯·雷蒙德犯落两项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一项走私罪名，七项洗钱罪名。查姆里犯落一项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一项走私和洗钱的罪名。陈某犯落两项串谋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的罪名，一项走私罪名和洗钱罪名。每项违反出口管制改革法罪名可被判处20年监禁，每项走私罪名可判处10年监禁，每项洗钱罪名判处20年监禁。美国总统川普再度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出强烈警告，指出如果双方还不停止升级冲突，美国将会进行关税惩罚。他在纽约举行的美沙投资论坛上表示，如果两国持续升级局面，美国将对两国制出高达 350% 的惩罚性关税，比他先前警告的 250% 再多出 100%。 印度快报报道说，川普直接告知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拥有核武的邻国，如果真的走到开战那一步，美国将切断和两国的贸易往来。他还直言，你们要打可以，但我会对每个国家征收 350% 的关税，同时不会再和你们两国做生意。川普强调，两国对美方的威胁反应很直接，都要求他不要真的落实关税。不过只要两国愿意冷静下来，停止敌对，他会取消关税威胁。川普还说，美国不会坐视核战爆发，亦都不会让核尘埃飘到洛杉矶。他表示已通知财政部长贝辛特，一旦情势恶化，会立即启动 350% 的关税。如果情势缓和，美国亦都愿意谈不错的贸易协议。川普称，过去的八宗冲突中，有五宗是因为经济、贸易和关税而得以解决。而在较早时候，巴基斯坦总理曾经亲自打电话到白宫，感谢他拯救了数百万人。而这个之后，印度总理莫迪亦都致电川普表示，我们不会开战。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前日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引发中共强烈反弹。中共党政军系统接连出面表态，中共国家安全部更加在11月19日发文，声称近年来成功破获多宗日本间谍案，但文章并未提供任何具体案例。专家表示，中共国安部现在是因反日的政治需要而发文增功。事实上，中共过去多次以间谍罪拘捕日本人士，却屡被指控内容荒谬，涉嫌政治操作。最受到关注的是2016年的案件，日本学者铃木英司在北京遭中共以间谍罪名逮捕，被判刑6年。铃木返回日本后透露，他被指控的理由只是与中国朋友谈及金正恩处决张成泽的消息。他认为自己卷入中共内斗权力斗争，因他识得的人物是属于团派而遭清算。多位专家指出，中共国家安全部近年高调发布反间谍案例，但其中不少内容情节离奇，遭质疑是为政治宣传服务。台湾国防部研究院副研究员谢佩学11月5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国安部时常以故事化的方式编写案例，例如今年宣称一名中国留学生在台湾因爱恋上间谍学者而遭拆反，但未提供任何细节，使外界难以信服。他认为这个反映中共官僚体系内部争功激烈，国安部需要透过破案表态确保政治地位。从外交官员用手拆衣袋和日方会谈，官媒释出刻意的强势画面，到限制中国公民赴日旅游，再到官方在黄海晒肌肉，看落去是中共党政军都在竞相抢反日的功劳。中共国安部亦都生怕如果不表态，就可能被视为不积极。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对大纪元表示，所谓的日谍入面，大多数只是进行学术研究或接受受访谈的学者，却遭视为间谍。他指出，日谍威胁升高，缺乏实质证据，更似是配合北京近期强化反日气氛的舆论战。同时他认为，中共国安部升高反间谍定调，会导致更多外国的产业、外国的学者纷纷撤离中国，亦都会对外国投资和中外学术交流构成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收看叶典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我们的节目。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接住落嚟嘅节目系今日头条。
警示共军出闸台，中日台对峙升温。乌克兰话正式收美方干，小泽将与川普通话。访日陆客称无视中共警告，小粉红哗然。假非国市长郭华平涉人口贩运判无期。广东流感飙升，疫情升温，学校停课。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近日美国国会核下美中经济企业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发布年度报告，直指台海已经进入北京试图以武力推动主权主张的关键阶段，并警告中共军队可以在数小时内对台实施封锁或入侵，平时与战时的界线已被大幅模糊。报告同时点名北太平洋迅速军事化，中日对峙升级，使印太安全形势急剧紧张。 USCC 第十一章以49页分析台海局势，指出中共军队因常态化扰台与新型装备部署，使闪电战不再是假设。075两栖攻击舰、机毒码头等新战力使快速投送能力跃升，大规模军演已取代战前集结，难以预警。2019至2024年共军侵扰台湾 ADIZ 由20次暴增至3075次，越中线由22次升至1472次，增幅 6.591%。 涉中共间谍起诉案五年内成长 967%。 报告肯定民进党政府提升国防预算、推动反假信息等措施，但是亦指出立法院在野党冻结 14% 军购预算，拖延计划，台湾能源仍脆弱，半导体龟盾仍具战略价值，台积电美国投资延伸至1000亿美元。2032年美国先进制程占全球 28%， 中国仅 2%， 美方则持续军售，并将核阻台海冲突列为国防部首要任务。因高市台湾有事即日本存亡危机的言论，中共近期在台海周边展开为期72小时的密集海空行动，共有68架次中共军机出现在台湾周边空域，部分航迹接近台湾防空识别区，同时多艘中共海军舰艇亦在台湾周边多处海域活动。北京过去一周内连续16项反制，包括暂停入口日本水产品，升级对日游客警示，海警船四度闯入钓鱼岛领海，官媒密集批高市，外交部罕见凌晨召见日本大使等。中共外交部更罕见提前四日宣布 G20 期间冇安排与日本领袖会晤，日本政府拒绝撤回言论。美国驻日大使亦公开声援东京，指责北京习惯性胁迫。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呼吁民众用行动挺日本，并呼吁赴日旅游支持日本商品。总统赖清德更在社群媒体上晒寿司照，示以台日友好，网友赞台日友好，日本网友回友情一生。 19号新加坡总理王秦才表示，东南亚国家支持日本在区域安全上发挥更大作用，并希望中日放下历史包袱，缓解紧张。结果是高市民调不跌，反升至 80% 以上，日台合作更紧密，美方强势挺日，北京遭批选择性引用国际条约，一方面引用中日联合声明，另一方面又称中英联合声明历史文件。在17号联合国例行记者会上，中共记者询问联合国是否在文件中仍使用中国台湾省称呼，要求联合国发言人杜瓦里克尊重联合国有关台湾的官方立场。杜瓦里克紧回，我已经提醒过你，这个基于大会的决议2758号决议，我不知道大会文本有任何变化。多名分析者指出，北京对日强硬反制其实暴露内部压力。评论员陈静在看中国发文表示，知情者报习川会晤时习底气收敛，不敢碰台湾底线，反美斗争嘴炮成空，对美失分，转而怒喷高市早苗。但是日本并非软弱，金融时报披露，福建南入列典礼中，海军三名高层缺席，疑涉清洗，美军情研判共军内部不稳，战备失序。路透20号报道，太平洋岛最安全中心警告，北太平洋正被快速军事化，过去一个月三艘中国科研船在吉利巴斯周边活动，包括飞弹追踪船远望7号，另有科研船在关岛以东靠近麦克罗尼西亚与马绍尔群岛。同期间，美日印澳在关岛附近举行多场军演，包括马拉巴尔联合军演。 USCC 报告强调，未来几年是台海吓阻的关键窗口，各国正试图在避免战争与不被北京片面改变现状之间寻求平衡，印太局势恐持续面临高风险。好消息，宝器18美而家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朝早不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有精神，晚上又睡得不好。在中医理论，常用气血来到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器18美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归，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疲倦，手脚亦没那么冰冷，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同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欣提醒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若果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20号，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宣布，泽连斯基已正式收到美国提交的俄乌冲突和平计划草案。美方评估认为，该方案有望为停滞已久的外交程序带来突破性进展。泽连斯基明确了关乎乌克兰人民核心利益的基本原则，乌美双方达成共识，将围绕计划条款开展进一步合作，决心实现体面结束冲突的解决方案。乌克兰重申愿与美国、欧洲及全球合作伙伴开展建设性合作，共同推动和平程序。泽连斯基预计近日将与川普通电话，展开详细磋商。同日，白宫新闻发言人内维特证实，国务卿卢比奥一直在幕后与俄乌特使魏科夫紧密合作，制定最终的俄乌和平计划。在过去一个月左右时间里，他们一直在静静地制定一项计划， 他们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进行了平等的接触，以了解这些国家会做出哪些承诺。据 Axios 报道，泽连斯基和美国代表已就签署和平计划的时间表达成一致。另外，乌媒公布美方草拟的28项和平协议要点，内容大幅缩减乌方空间，包括乌克兰必须在宪法中确立中立、退出北约、军援受限，并在事实上承认克里米亚与顿奴地区属俄，克尔松与扎波罗热维持现状变成缓冲区，北约不得在乌部署部队，美俄将成立安全工作组，美欧以俄冻结资产与巨额基金主导乌重建，俄方将逐步解除制裁并重返主办。协议具法律效力，由川普和平委员会监督，签署后立即停火。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率领的代表团同日抵达基辅，这个是川普之后美国访乌级别最高的五角大楼官员。据美国和乌克兰官员向 Axios 透露，泽连斯基礼拜四告诉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他愿意与川普政府合作推进其新的乌克兰和平计划。中共政府发布禁日令，提醒中国公民非必要不要前往日本，并强调在日本的中国人安全有风险。不过仍有不少中国游客照样前往日本旅游，日本电视台亦在街头访问了几名中国游客，询问他们对目前情势的看法。在这段采访中，有一个男游客表示，他打算无视中共政府的警告，认为国家之间的政治问题就交给政治人物处理。亦有游客说，机票和旅行程序都已经订好，唯有照原计划前往。另外一人就认为中共政府反应太过激烈，觉得没必要做到这个程度。同时更多的受访者都表示在日本旅游很安全。这段看似普通的街访，却在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掀起巨大的讨论。一位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知名博主 IT 互联网那点时转贴影片并公开批评，认为接受访问的中国游客根本是演员。他质疑现在反日情绪升温，真正去日本的中国游客已经很低调，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大方接受访问，还在镜头前讲出无视政府等敏感言论。其他中国网友亦纷纷加入讨论，不少人留言表示，哪个现在还敢在镜头前乱讲话，真的去日本的游客只会玩一下就很快回家，不可能接受采访，看起来就不像从中国来的，八成是日本电视台找人演的。但亦有网友冷静回应，指出中国每年出国旅游人次庞大，有人会照政府讲的做，亦有人只管自己玩，质疑一口咬定都是演员本身就是阴谋论。还有人反问，如果真的要编故事，为什么不拍更激烈的政治言论？与其说他们在这里演戏，不如说是被外界第一次清楚看到。在中共强烈的官方叙事之外，仍有一群中国人只是想照自己的节奏过日子，出国玩，同我没关系，这种生活派广泛，反而更似是一般人的心声。法新社报道，菲律宾法院礼拜四20日宣判，假冒菲律宾人身份做上市长的中国籍女子郭华平，因为涉及人口贩运罪与另外7名同党一同，被判处无期徒刑。法院认定他负责监督诈骗园区运作。郭华平曾任马尼拉北部班班市市长，被认定监督一个由中国人运作的网络博弈中心，强迫几百名员工从事网络诈骗，员工若果不从会面临酷刑。该园区占地广大，内含办公大楼、别墅及大型游泳池。直到2024年3月一名越南裔员工逃脱报警之后，全案才被曝光。当局在园区内发现超过700名被逼从事诈骗的人员，国籍涵盖菲律宾、中国、越南、 马来西亚、印尼、罗干达以及台湾籍人士。现场查获的文件显示，郭华平是拥有该园区公司的总裁。检察官托雷维拉斯表示，经过一年几的审理，法院做出了有利的判决，郭华平与其他七名被告被判无期徒刑。现年35岁的郭华平曾当选市长，但马尼拉法院已在今年6月裁定他身为中国公民不具备竞选资格。案发后他潜逃出境，在2024年9月在印尼被捕并被引渡回菲律宾。时事评论员 David 张针对此事进行了评论，背后的这个政治原因亦就是因为这次菲律宾对中共的态度一个180度的转变。至于说这次案件的处理是不是配合美国在这打击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看到跨国犯罪行为其实在南亚是形成一种环环相扣的一个网络。郭华平本身与前一排在新加坡的那个洗钱案亦是有联系的，所以就我来看，东南亚的这些非法犯罪行为其实都是同中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关联的。所以呢，我认为郭华平这次事件的处理亦可以将它视为是一种对中共的海外操控的比较严重的金钱手段的一次打击。近日随着冷空气南下，广东多地的流感情况快速升高，特别是甲型 H3N2 流感病毒活动变得非常活跃，导致很多学生感染。广州有家长表示，班上请假有病的学生几乎占了一半，学校因此停课改为在屋企上网课。不少深圳的家长亦在网上发帖说，流感来势凶猛，班上很多学生请假，有些学校甚至已经通知停课。根据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公布的流感监测报告，11月3号至9号因为流感症状去睇急诊或门诊的病人占总睇诊人数的 6.65%，其中检测出流感病毒的比例高达 30.91%， 明显高于前一周，亦超过了以往的流感水平。深圳、广州等地的学校开始出现流感爆发，学校只好采取停课或要学生在屋企上网课来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家长反映这波流感来得又急又猛，学生出现持续发烧、咳嗽等症状。医生提醒，请不要自己乱食药，应该尽早去医院检查，并按照医生指示服用抗病毒药。这一波流感主要是由甲型 H3N2 病毒引起的，在人比较多的地方，例如学校等，更容易发生流感群体感染。专家建议，如果学生出现发烧、全身酸痛、咳嗽等症状，应该尽快就医。退烧之后，在症状缓解已达24小时才可以回到学校上课。这次流感疫情亦造成一些年纪较小的学生出现严重症状。广东已有个案因为感染甲型流感引起休克住入重症病房。专家呼吁家长和学校要提高警觉，加强日常防护，例如保持课室空气流通、勤洗手等，一起防御流感扩散。当时疫情严重，大家应该重视并积极配合防疫措施。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集三板斧强弩抹路，美日台反击，新格局已成。中共阻止巴拿马访台翻车，巴美出手回击。 针对俄罗斯，欧盟新规建造军事新根区。北京纪念胡耀邦诞辰，难以掩饰红二代分裂。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正在加强毛泽东所谓的不干子和枪干子双重策略，对台湾发动新一轮施压攻势。在外交上，针对高市早苗日前警告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涉嫌在 S 平台发出的斩首威胁虽然已经删除，但是知情人士透露，这个是北京经过深思熟虑由国家授权的行动，目的是测试日本支持台湾的决心。与此同时，中共海警船逼近钓鱼岛海域，无人机亦在距离台湾最近的日本领土与那国岛附近盘旋。这类行动被视为向日本和区域释出强烈信号。在不干子方面，中共央视近期播出历史剧《沉默的荣耀》，将1949年后潜伏台湾的共党特工描绘为统一大业的烈士。知情人士更透露，中共国有剧团近期仅仅能获得战争题材剧目的批准，其他类型通通被驳回，显示当局正由上而下地将文化产出导向国家斗争。前台湾立委、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旭仁分析，这个是中共的新常态，目的是军事行动前先塑造心理战场。知情人士称，这个是北京的 A 计划，透过经济、外交和心理层面的极限施压，令到台湾处境变得难以忍受，进一步迫使台北在不发一枪一弹的情况下投降谈判。知情人士指出，北京之所以急于行动，是因为意识到在争取台湾人心的战场上已经接近失败。面对台湾民众自我认同比例高达 60% 到 70%， 北京试图利用川普政府对台承诺的模糊空间，透过结合内部动员和外部孤立的手段，强行扭转局势。但有分析认为，北京这一连串强硬背后，是习近平商标外交的恼羞成怒，就真是自己在外交上面挖个坑，更加是强弩抹怒，习越是反，高市就越是火，威胁越激烈，台湾和日本走得越近，东亚新格局就已经成为习的噩梦。那美国和日本又是怎样力挺台湾的呢？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20号上午和国防部以及安保调查会一起开会，讨论提前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相关文件，以及非核三原则、国防经费增加的新目标等等。会议重点讨论了怎样加强国防能力，应对中共在台湾、东海及南海周边的军事动向、俄乌冲突以及北韩开发核弹。面对中共的大动作报复，日本社会反而一片叫好，不单止表态支持高市早苗以及台湾，还猛禁传日本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两年前为台海议题发表的不惜一战论。有网友留言说，战争固然不好，但同中共对抗至关重要，我们绝不能向中国这样的国家屈服。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20号表示，中共以经济胁迫霸凌他国案例不胜枚举，将一切都武器化是不文明亦不民主的做法。台湾在这个关键时刻要支持日本，阻止中共的霸凌行为。台湾总统赖清德则以行动表达力挺日本水产，20号在社交平台秀出了午餐照，贴出他中午享用北海道干贝同鹿儿岛产的青蚬等食材做的寿司，这个亦都令到日本网友相当之感动。有网友说，感谢台湾的每一个人，这个是一个温暖的国家。美国亦都不甘示弱，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19号在 S 平台上再次发声，指出诉诸威压性的手段对中共政府来讲似乎是一种难以戒除的恶习。上一次 中共用不当的行为禁止日本水产品入口的时候，是我们美国支持日本，这次亦是一样，我们会继续支援作为同盟国的日本。格拉斯20号在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会晤之后表示，这个是中共经济胁迫的典型案例。他说他代表总统本人以及使馆向高市首相明确表态，我们坚定支持他。日本驻有美国海外最大的驻军部队。格拉斯在同茂木敏充的会晤中表示，他确认了美国履行保卫日本的条约承诺，包括东海岛屿。格拉斯礼拜二就通过社交媒体 S 强调说，如果有人对这件事存有疑问，美国完全致力于保卫日本。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战争部证实向台湾出售价值近7亿美元的先进导弹系统。这款雷神公司的防空导弹系统已经在乌克兰接受过实战检验。这个是10日内美国第二次宣布对台湾军售，总价已经达到10亿美元。美国驻台北事实上的大使雷蒙德格林礼拜二在美国商会台湾分会举办的活动中表示，今日应该很清楚，而且未来亦会保持清晰的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是坚如磐石的。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纳吉赞文指出，中共将高市的务实安全主张扭曲成军国主义，政治意图明显，在经济上杀鸡给马骝看，企图动摇高市政权稳定，利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来带动向，煽动反日可以转移国内经济困境。不过这些施压并非无办法反制。纳吉提出日本应该采取四项反制策略，分别是东京应该建立跨国数位查核体系，运用 AI 在几个钟内快速反击假信息。第二，在经济上加强同澳洲、印度的供应链合作。第三，加强跨国智库合作。最后，主张扩大亚洲区域的青年交流。纳吉提到另一个成语掩耳盗铃，指这个正是中共正在做的事，军事扩张、领土扩张和打压人权，以为能够用反日宣传淹没全世界响起的警钟。他表示，鹿就是鹿，不理怎样坚持是马，哪个都能够分辨出来。重要的是我们要冷静地面对事实，并且继续传播真相。亦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陷入低谷，习近平为首的执政当局若果煽动反日情绪，恐怕将触发民众长期对经济以及执政者的高度不满，从而出现反政府浪潮。这个就好像一把双刃剑，同时亦可能造成反噬。好消息，宝禧十八美今日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方网站购买。各位听众朋友，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一早不是那么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离神气，晚头睡得不是那么好。在中医理论呢，通常用气血来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气十八味是参考中医君、神、作、洗概念，精选十八味草本成分，调配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用过的人回复说，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不是那么容易累，手脚也都没那么冰冷，晚黑更加容易放松睡觉，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的。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也都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帮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那些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明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剂，主要用在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的诊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先咨询专业医生。下面我们继续另一个话题。美联社报道， 部分巴拿马国会议员计划访问台湾，这个举动引发了最新的外交争议。巴拿马大报新闻报之前报道，中共驻巴拿马大使馆要求十名计划访台的国会议员立即取消行程，理由是这个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并构成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对此，巴拿马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表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巴拿马不接受限制，亦不接受试图影响其下属合法决定的压力。声明虽然未有直接点名中共，但意思就指得很明确了。巴拿马总统穆利诺话，遗憾卷入美中角力。他一个礼拜前才表示，这个行程未获行政部门批准，并且提醒议员外交政策由行政权负责。美国驻巴拿马大使卡布雷拉当日亦都就这个争议表态，称中共大使馆不应该介入这些议题。美国政府今年以来持续关注中共在中美洲的影响力，包括指控中共可能影响巴拿马运河运作。部分计划这个礼拜稍迟一些的时候访台的议员为其决定辩护，表示此行是为了考察能帮助巴拿马现代化的模式，以及寻求投资和合作机会。巴拿马在2017年和台湾断交，并且和中国建交，但美国今年以来多次向巴拿马释出制衡中共影响力的信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月访问巴拿马的时候就将中国议题列为优先。穆利诺并且表态不会续签一带一路协议。8月卡布雷拉公开支持加入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巴拿马议员。9月川普政府则对部分疑似是帮中国共产党做事、破坏中美洲法治的中美洲国民制出签证限制。美联社报道，欧盟19号宣布一项新防御计划，将打通境内军事运输要道，形成军事新根区，令发生危机的时候战车部队更加能够便利地跨越欧盟27个成员国边境运输，加速部署。根据提出的议案，欧盟将投资176亿5000万欧元用在大约500处被视为运输瓶颈的基础设施，包括无法承受重型车辆的桥梁、港口和隧道等。欧盟还将计划设立可以在全欧盟通行的统一通行证，避免多个繁琐申请流程。这项简化措施可将部队和装备运输时间缩短到3日。欧盟执委会国防事务执委库比纽斯表示，要整合防务运输，目前仍存在运输系统升级，比如铁道轨距不一致，以及语言、作业程序等问题。库比纽斯说，好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芬兰这些前线国家，需要和法国、德国等大陆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基础建设连结。这项方案凸显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巨大转向。库比纽斯指出，欧洲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已经提出警告，俄罗斯可能在未来3或者4年内攻击欧盟，或试探北约宪章第5条款的集体防卫机制。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现在增加防卫支出或者可以避免战争，软弱会招来俄罗斯采取行动。欧盟执委会19号亦宣布国防工业转型路线图，目的是简化防卫工业相关监管，使到大家统一起身，并且将投资转向欧洲本土生产武器、车辆、卫星和弹药。中共新华社报道，11月20号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党魁习近平发表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对胡耀邦极力褒扬，指他倡导和推进改革开放，并呼吁全党要好像胡耀邦一样抵制腐败等等。近期引申超过10日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恢复公开露面 并主持座谈会。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希以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等多名副国级高官出席座谈会。晚间的央视新闻画面可以看到，胡耀邦的仔胡德平坐在主席台下的第三排，并不显眼，而且央视亦都冇俾近距离镜头。画面可以见到胡德平眉头紧锁。另外，同样是红二代的刘源和习近平亦出现在会场。胡耀邦被指是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他的名字一度被中共列为敏感词。1989年4月15号胡耀邦因病突然去世，亦成为之后六四事件的直接导火线。习的整个讲话中并没有提及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这个亦是当局不愿意提及的历史。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中共逢十、五十、百周年会纪念已故正国级领导人的名单是惯例。官方的措辞为了显示党内团结，胡耀邦毕竟不同于同情六四学生的赵子阳，但是由被视为独裁者和开倒车的习近平来起势地谈被打倒的胡耀邦倡导改革开放，有讽刺意味。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台之后，大多数红二代曾经大力支持习反腐，但随着习在十九大之后为了保党保权加速向左转，红二代越来越不被重用以及被边缘化。近年来，不少红二代公开企出来批评中共当局。澳洲学者冯崇义曾经披露说，2016年习近平冚了炎黄春秋这个改革派民主派的阵地之后，红二代的改革派和习就相当于冚唪唥决裂了。旅澳学者袁鸿兵曾经爆料说，在中共的红二代中，真正能够和习近平对抗的只有两股势力，一个是邓小平家族所代表的势力，另一股有可能对整个政治局势产生一定影响的势力，就是胡德平和当年胡耀邦的旧部。袁鸿兵之前引述消息指，上边这两派势力正在分别准备重大政治文件，目标是阻止习近平在21大上继续连任，并且试图夺取路线主导权。李林一认为，红二代分裂是事实，胡德平本人亦未必有意反习，但不影响反习阵营继续打着胡耀邦的旗号反习。随着习近平近年因为大面积带病提拔亲信而尽失权威，以及内政外交出现种种麻烦，中共21大前胡德平等红二代仲会被卷入中共内斗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